啊，这个可以了哈。
那个有大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多星期前，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圣诞聚会，对不对？哇，那圣诞聚会人多到啊，怎么样？坐不下，还要摆椅子，对不对？听说把所有周围教室的椅子都搬过来了，哇，人数多得不得了。好，哎，就是这样，人们一说，哎呀，这个做礼拜，哎呀，就可以不去了。哎，一说有活动，哎呀，还有什么跳舞？尤其我孙子要是看跳舞，那我就一定要来啊！这个就哗，就是一大批人，什么都来了，啊！所以人正常，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为什么要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家中？其实，在教会之中，来教会做礼拜的人呢，目的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这是真的。这个我想呢，这个我就不说这个是谁了哈。有的人呢想来这里交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移民到这边来了，华人呢这个都太少了。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哎，来交个朋友也不错，哎，这挺好。有的人呢不是，有人是来做生意的，为什么呢？哎呀，这个做生意嘛，华人之间语言比较通，所以呢，哎，这认识多一点人，这做生意就是，所以呢，一进门的时候，一见人就跟人握手，握完手就怎么样？哎，就拿名片出来了。哎，所以我在这儿提前公开讲一下哈，在教会里不要发名片啊，这个有点不太好。哎，你要先想清楚了，你来个教会干什么的？哎，也有人，这个你知道干什么来了吗？啊，我曾经碰过一个这个一个男生哈，啊，这个男生呢，这个在教会里碰到了，我就问他，哎呀，你为什么跑教会来啊？啊，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说，哎呀，我第一次来教会啊，是听别人说，那个时候呢，在读大学呢，这个心里这个年轻人嘛，心里躁动啊，就想找个女朋友。完了，结果呢？哎，有别人就跟他讲说：“哎，去教会，去教会，那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好。”哎，所以呢，他一讲，哎，也对啊，所以呢，他就来教会了。他一来教会了以后，那个牧师讲什么，他完全没听见。完了，他呢，那个眼睛就这么看看，完了再这么看一看，啊，就这么看一看，完了就在那儿看来看去，啊，就是这样。那我说你后来怎么样呢？他后来这人就老看就不好意思了嘛，你知道吗？我看别人，人家还看我呢，瞪我一眼。最后哎，他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就坐那儿就静静的听，哎，静静的听，哎，突然间听成基督徒了。啊，听完基督徒了以后呢，那我说最后找着了吗？他说当然了，那这个在教会久了以后，人一看我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最后还终于在教会结婚了。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会来呢？教会有漂亮的装饰，教会有热闹的活动，教会有一群人我们可以认识，我们会为什么会来到神的面前？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讲到教会受逼迫，门徒分散。第四节第五节里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传讲基督。很多人听了腓力的讲道，看了神迹就相信了，教会在撒玛利亚被建立起来。但是教会里边进来的人是各种各样，教会里发生的事也就很多很多。结果圣经在这个下面第八章的下面特别记载了两件事，可以说都跟腓力有点关系。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 是腓力所建的教会面对的追求，另外有另一个人的追求。我们先看第一个追求，这个人追求有点错误啊，是谁呢？这个人叫做西门。他来到教会一看教会，哎呀，大家都受洗，他也受洗了。结果他受洗了以后，看到，哎呀，使徒真有权柄啊，一按手怎么样，圣灵降下，哇，这不得了，这个东西太好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习惯带到教会。这个人习惯，以前的习惯是什么？他的习惯是行邪术，妄自尊大。啊，一行邪术，那大家称赞他，惧怕他，那他就是啊，在城里边就是哈，啊，这个走路都那个什么哈，啊，别人都不敢惹他。哎，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众人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哎，他身上有这个哈邪术的能力，结果看到使徒的能力比他还大，结果怎么样？他就希望把这权柄给我，所以他就到使徒的面前追求权柄。那追求的方式是怎样的呢？我相信他在这里行邪术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利益上的这个收入，所以他又用于他自己的习惯来说，结果怎么样？他就拿钱来给使徒买这权柄。哎呀，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叫什么，有钱能够什么，使鬼都能帮我干活啊，那个这个推磨，这个哈，以前推磨是一个重活哈，这个哎，有钱能够让鬼来帮我干活。这个我就发现，哎，这个不是光我们中国人这样，哎，这个犹太人也这样，哎，啊，就是可能各民族各族的人都是这样，老子有钱，那就是哎就能买，所以他用这种的方式拿钱给使徒，使徒责备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后来你又责备他，你当懊悔。啊，这个人还不错，啊，具体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说：“求你为我求主，啊，求你们为我求主。”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在教会之中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了别人的吹捧，习惯于掌权，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头上的光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习惯带到教会之中，有些人在社会之中没有追到，结果还跑到教会来追。哦，你们都不是哈，反正我以前见过。哎呀，你就看着这在社会上什么都没有，完了以后呢，到教会来了，终于有机会了啊！你知道教会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是谁要一热心，大家说好好好，你热心就都让你做啊！你在社会上你热心，人一看你不行，人家立刻把你给踢一边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追求什么呢？希腊神话故事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讲到在这个那个地方哈，那有很多小国，非常小啊，那小国里边呢就有国王，小国之间呢就打仗，但是国王这个就是掌握财政，国家财政啊，那其中有一个国王，他酷爱黄金啊，酷爱黄金，就是很喜欢呢看着那个黄金呢，哎呀的那种喜爱啊，那是不得了。所以呢就让他的国民呢，这个所有的国民都得把黄金都得要弄到他这儿来。但是你知道国家很小， 国家很小呢，这个黄金不多，所以呢，他就呢有一天突发奇想，跑到神庙里就向那个众神祈求一个能力。你知道什么能力吗？点石成金。哎，这个中国有这个成语哈，那就是这个意思了。他就是说，哎呀，神呐，神明啊，那给我这个能力好不好？你给我这个能力啊，我一点啊，石头也变金的了，多好！那我就哈，这个国家就有黄金了，以后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国家也更强盛。哈，那我自己也满足了我自己的愿望。所以呢，他就情辞迫切，在众神面前拼命祈求。没想到，这个这故事哈，你别当真哈。这个没想到呢，这个众神在天上呢就看见了，哇，那这个人情辞迫切，哇，这个非常虔诚啊。既然他这么求，那怎么样？他们一商量，就把这个能力给他。所以呢，就跟他说了一下，没问题，给你，啪，就把这能力给他。那给他了以后，他挺高兴啊，那就起来了，就出了神庙。那出了神庙以后，这个得要试一下，对不对？啊，那个出在神庙外边，就回家的路上就开始试一下，一点这个石头，啪，那个石头就变黄金了。哎呦，不得了啊！随从拿着，别丢在这儿啊，这浪费了。完了，最后一点那个，看到那一朵花，哎呀，真漂亮啊，盛开的路边的一朵花，结果一点，结果怎么样？哎呀，那个花，整株的花就变成黄金的，哎呀，太漂亮了，哎呀，都不用打造的，你知道这个活灵活现，来拿着，啊，就高高兴兴回家了。那回家了以后呢，你知道这个国家小的穷啊，那个桌子都是破木头的桌子，所以不行，变成黄金的，一点，哎，桌子变黄金的了，哎呀，一点窗帘，啪，窗帘也变黄金的了。啊，转点床也变黄金的了，哎呀，太高兴了，啊，高高兴兴的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点了，点了以后，太高兴了。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发现出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黄金桌子上的侍从把这个饭菜都摆好了，他准备拿碗，结果怎么样？碗变黄金的。黄金碗挺好，但是碗里边的饭怎么样？也变黄金的了。哎呀，这怎么吃啊？所以呢，他就急了，这玩意儿没法吃饭呢，这人不吃东西，这多难受啊！啊，哎呀，就急得不得了，整个下午呢就不想不出一个办法来，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傍晚。他有一个心爱的小女儿，从外边玩耍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推开门，看见了爸爸，高高兴兴的就扑过来。他就赶紧说什么：“不，不要往前扑！”结果怎么样？没拦住。小女儿就扑上来，一碰见他的身体，怎么样？变成黄金雕像。哎呀，伤心的不得了啊。最后他只有一个办法，跑到神庙里边去求众神明把他的能力收回去吧。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什么呢？26节一直到40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很长，这里边讲了另外一个追求，这个追求是一种蒙福的追求。这个人是谁？圣经里说，他是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翻译呢，因为这个是100年前的翻译，其实就是今天英文叫做 Ethiopia， 现在中文的翻译就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在哪？这个地方是在尼罗河的上游，因为这个北非的尼罗河呢是从南往北流，所以上游呢就是埃及的南部、东南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很多人以为非洲这是没开化哈，这个没有文字，没开化，历史不久，错了。有一个地方就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文化非常先进。当然啊，因为受限啊，就是很贫穷啊。最近听说最近发展的不错啊，最近发展不错，但是那个地方历史非常长，他们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好，他们这个不像欧洲殖民的那些其他的非洲地区啊，都是属于啊，就是个这个没有开化、没有文明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们完全不是。他们是什么人？其实他们就是圣经旧约圣经里边提到的古时人。古时人，圣经里面所讲的是黑人。传统上认为，这个国家的曾经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啊，有一个女王，就是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特别到耶路撒冷朝见所罗门，送上礼物。圣经里面记载，他看着所罗门进圣殿去献祭敬拜神的时候，他神不守舍，非常羡慕。后来看完了这一切，圣经记载他就回去了。旧约圣经里再没有提到示巴女王或者是她的臣民或者她的后代有什么动作，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她。圣经里面说她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奉着女王之命上耶路撒冷立拜去了。如果这么讲，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在公元元年左右，差不多在公元初世纪的公元30年左右。那如果公元前1000年是巴女王去耶路撒冷礼拜，到公元元年多少年？1000年的时间。1000年的时间，看起来他们的女王、他们的国王有一种的传统，经常派人到神的面前礼拜。他们因着他们的女王示巴女王礼拜过一次，然后回去，经常派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敬拜那位神。不但如此，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还买了圣经回去。你要知道，当时圣经要买的话，都是拿黄金买的，那个时候圣经是拿手抄的，可能一买还不是买一卷，我们现在买一本书全都有了。以前呢，要买的时候那大柜子装啊，那是一卷一卷的羊皮做出来的，那卷好了以后那是很多呀，花很多钱。但是他买完了圣经，这个太监还在圣经在车上读。请问 如果你买一份佛经，从来你也不是佛教徒，你会不会放在车里的时候还在读？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他买了圣经，在回去的路上还没走多远，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圣经来读。应该说，他在信仰上不是光只是完成女王教的命令，而是真正的他自己也敬拜独一的真神。神看重他们的心，看重他们一千年的时间持守他们的信仰，神就特别安排，神让腓力到旷野去，让旷野去。我要是腓力都说你去旷野干什么，旷野连人都没有，偶尔有骆驼队的商旅，等半天还不一定等到人，但是上帝让他去，他就让他去了，他就跟着去了。哎，没想到一去的时候，恰巧太监的那个马车从那儿经过，神就跟他说靠过去。那马车跑得还挺快的，那个我想那个腓力是长跑冠军呢，哇，咔咔跑，好，要是我这个跑，跑一会儿就喘得不得了了，他就还是咔咔跑，嘿，不但跑，靠近马车，结果怎么样？听见他在那里读，恰巧听到他在那里读以赛亚书。哎呀，这是神的安排。结果他听见了以赛亚书，才正在那读呢，结果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敲敲那个窗子，哎哎哎，你读得懂吗？完了结果呢，他说没人给我讲解，我怎么读得懂呢？那要不你来帮我解释解释。哎，就赶紧邀请他上车，邀请他上车，结果他就在这里跟他解释，解释完了他心中火热，他就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主动要求受洗。在那个时代，受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洗净了以后成为新人，做这个人的门徒，那个意思。他非常立刻就愿意，我要受洗。你看整本的《使徒行传》，你知道第一个成为外邦信徒的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我们亚洲人，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成为外邦信徒的是一个黑人，是一个非洲的黑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懈的追求，神纪念他们。历史上的记载，埃塞俄比亚虽然贫穷，但是这位太监回去以后，成立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直到今天。有机会你们去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啊，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母教堂里边就有那个教会。他们的教会贫穷，小得不得了，没有黄金的装饰，但是在他们的墙上一定有一幅画。什么画啊？太监的。太监到今天才2000年。哪幅画？哪幅画？示巴女王朝见所罗门。你去 Google 一下那个示巴女王朝见所罗门的那个 image， 那个绘画的里边，欧洲人画的示巴女王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金发的，哎，白的，金发的。但是在他们教会里边的示巴女王一定是什么？黑的。为什么他们要画那幅画？因为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的信仰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神纪念他们。他们认识神以后，保持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因为遥远，路途遥远而远离神。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很多人的家就在教会旁边，但是你发现一个现象，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离教会越近的越怎么样？你听一下，下边已经有人替我讲了，经常是这样的，那个越远的那个他越早到，那个越近的永远都说没事，2分钟就到了，结果怎么样？经常迟到。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此。以前没有圣经，我小的时候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的时候看那个手抄本的圣经如饥似渴，对不对？结果现在呢，请问谁家里只有一本圣经，全家人一起 share 这本圣经的，请举手。你举着手，我送你一本，再多送你一本。没有啊，那就是说你们家里一大堆圣经，结果现在圣经多了，读吗？经常是这样现象，圣经多了反而不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教会里所有活动我们都参加。那信主久了呢？结果怎么样？哎呀，累了，哎呀，忙了，哎呀，好多事情了，哎呀，今天不用去了。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祷告，为谁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只为谁祷告？自己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追求什么呢？追求应该有一个动机，不是追求自己的高傲，不是追求别人的赞美，不是追求权柄。在世上没有追求到的，我们来到教会里满足。耶稣曾经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追求神必须要有动机。什么动机？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动机。追求必须要有内容。来到神的面前追求什么呢？追求悔改的道，追求世人得救的道。怎么去追求？其实很简单，读经。很多人信主前读经，信主后反而不读了。读经是追求的第一步。第二步，追求祷告。很多人平常不祷告，非得有急事的时候怎么样？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拼命求。这种的追求不是我们提倡的。很多人来到教会之中，被教会的外表所吸引，被教会人之中的爱心所吸引，这都没有错误，确确实实 我们从外边看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感受是对的，被吸引也是对的。但是进来了以后，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只为自己的利益在那里祈求呢？有一天，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呢，这个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看到这个天使以后呢，啊，就跟那天使拼命的讲。好，那这个天使看他也不错，啊，临走的时候呢，就跟他说，这样，这个今天过节哈，我给你三个愿望。你呢，这个三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可以求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满足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可能别人有人讲过。完了，这个人呢，这一高兴呢，特别高兴。哎呀，他说，这个愿望太好了。这个三个愿望，那我先随便提一个。他说，天使，先别走。我现在就有一个愿望，你有什么愿望？哦，最近呐，我这个正在那思考着，这个脑子里天天只想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哦，最近这个我这个跟老婆呀，天天吵架，啊，这个黄脸婆啊，这个不像当年了，啊，当年我追求她的时候啊，又漂亮又美丽，现在啊呢又老又丑，这个不但又丑，还这个脾气也不好。这个服侍我也不太好，所以啊，那是那个天使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哦，叫我的黄脸婆怎么样？立刻消失！啊，立刻消失。嗯，天使就说行啊，那就消失吧。好，他就兴冲冲的回家，回家了以后就左看看右看看。哎，真没了！哎呀，太高兴了！那这黄脸婆没了以后，那就怎么办？哎，就有机会了嘛，啊！但是呢，这个美梦还没开始呢，突然间发现，哎呀，什么东西都找不着，啊，衣服找不着，这东西在哪儿呢？不知道。哎呀，做饭就从来没做过，哎呀，这个想找什么东西都找不着。哎呀，乱了套了，这个家里脏了也没人收拾，哎呀，这个整个生活呢就受不了了。当然了，他对外也得宣布啊，我的黄脸婆都啊，我太太已经这个没了啊，没了。那旁边的邻居啊、亲朋好友都来安慰他，哎呀，节哀顺变吧，啊，这个人没了就没了吧，啊，你还要多那个什么？哎呀，你看呐。想当年呐，你追求他多不容易啊！是是是是是，你看呐，他跟了你好几十年呐，照顾你多好啊！哎，他一想，也确实是，尤其这几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真痛苦啊！你看呐，这个亲戚朋友又有人说了，你看呐，他跟了你以后逆来顺受啊，没有怨言的。哎，他想想，也确实是这样的。哎呀，那又有人说了，你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么好的了，真的不容易啊。那这些人都走了，自己晚上在这儿要什么没什么，啊，找也找不着。哎呀，天天那儿一想，这黄脸婆也挺好的哈，这个突然间没有了，这个。好不习惯呢，对不对？所以呢，一想，不行，还是应该怎么样，把他招回来算了。所以晚上就拼命祷告，天使啊，天使啊，求你来一下，我的这个第二个愿望啊，我有了。那天使哼就出现了，天使出现了以后就问他，你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上回我的这个愿望有点问题， 那个，请你能不能把我那个哈，那个黄脸婆能够再让她回来，再回来。那这个天使一看他这个也情辞叵谢啊，那个这个挺真心的，那就好吧，满足你的愿望。咵，黄脸婆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这天使就跟他说了：“我可告诉你，三个愿望，你已经用了两个了，只剩下一个。”那天使就走了。哇，他一想，随随便便的就用了俩，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得到，那怎么办？这一个不能随便用啊，那不能随便用，就天天就想啊，到底要什么呢？啊，要什么呢？结果就这个自己想不出来，有一天把这几个亲朋好友就是这个酒至半醉。结果呢，就开始呢，就说了：“哎呀，请问呢、啊，你们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天使要问我一个愿望，你说我要什么好？”人家说：“这个人有点毛病。”他说：“不，是真的。咱们就说，假如有一天有天使来找我要一个愿望，你说我要什么好？”那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就开始说了：“这个。”有朋友就建议长生不死，那就是说永远活着，这多好。你知道现在这个市面上最火的那个保养品是什么？都是老人的保养品呢、啊、因为老人就想活着，活着就活得再久一点才好啊。哎，70、80不够，90不够，再100、101才好啊。这个就是人都是这样，就是要活着，永远的活着，那享受嘛。那旁边就有人说了：“活着，我告诉你，我可见过人活着，有的人活着病魔缠身，就是死不了。你要这样活着吗？我告诉你，那也叫活着，特痛苦，不但你痛苦，全部家人都痛苦，旁边的人也痛苦。你要这样活着吗？”他说：“不要。”所以那不要活着，要什么呢？哎呀，另外又有人说了，这个要健康啊，这个健康最好。所以现在的人呢说：“好，我不要活得太久，我要活得健康。”但是如果健康没有钱，你知道那个乞丐挺健康的，你看那乞丐都没事的，那睡在那个三藩市桥底下的那些乞丐，他也不生病的，你要这样吗？你这太难了，这个你说多难受啊！啊，就是健康，就是不生病，怎么都不生病，完了就是没钱，你说这个不行啊！人这个不行，那要什么？那干脆要钱，要钱，他说好要钱。但是旁边又有人说了：“我告诉你，你没看那个有钱人出门的时候好像挺威风的，带一大群保镖，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他钱太多了，结果怎么样？天天怀疑有人抢他的钱，所以他没办法花钱，自己那个钱还得花给别人，让别人保护他。你这样愿意这样生活吗？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所以难受得要死。他说：“那这个，并且有钱了以后，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真朋友。哎，你看像我们这种朋友啊，就特别好，对不对？你也没太多，我也没太多，反正咱都差不多。啊，差不多的时候，那朋友都是真的。哎，一旦特别有钱的，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他看着你，你什么目的啊？对吧？那我跟他的时候，我也觉得，你明白这个？所以有钱的人没朋友。”最后讨论了半天，讨论不出来一个结果。最后呢，他自己也想了很久，最后就说：“这样吧，我去问问天使什么最好。” 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祷告，天使啊天使啊，求你显现一下啊。天使突然显现，他说，天使啊，请你告诉我，让我求什么是最好的。天使看看他，就对他说，享受今天神给你的一切吧。来到教会之中，不是要得什么，而是要感谢。用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以前不认识他，因他的救恩，那是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之久要感谢的。因着神的保守，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生活没有缺乏，我们要感谢。因着神的眷顾，我们还有健康能够来到教会，要感谢。来到教会之中，不是要求什么权力权柄，而是要服侍别人。来到教会之中，不是为自己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要更深的认识神。当你更深的认识他，你就会知道你要在神的面前求什么。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祈求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大的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圣诞节就要到了，真的是愿在这圣诞佳节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2000年前你把这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蒙恩得救，也今天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为这恩典感谢，求你带领。谢谢主，继续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蒙恩，更深的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完了以后的时候，我要讲两件事。好，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好，我看到这些小朋友还有弟兄姐妹的服侍，特别感谢。我想我都特别来代表教会，长老让我代表教会来特别感谢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个这个服侍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有机会的话，你们见到他们，今天特别对他们有一个感谢啊，这个他们付出的辛劳是不是一般人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要特别对他们有一种的感谢。那我自己呢，我也特别来谢谢大家。我知道啊，教会弟兄姐妹啊，非常的厚爱我们，啊，在我的服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非常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尽上我100%的努力，但是弟兄姐妹还这么厚爱，让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继续服侍，那我只能够用我的服侍来报答我们的主，报答弟兄姐妹的厚爱，谢谢。